三个主日，我们看到羊羔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自然界就出现反常的星象。那时候地大震动，太阳变黑，月亮变红，众星聚落，天云队、海岛、山岭都从原处移走。一时宇宙秩序大乱，全地的人，上至君王，下至奴仆，人人惊慌。他们都害怕地说，在上帝震怒的大日子来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谁能站立得住呢？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七章给了答案。第七章提到两群的人，这两群的人就是世界末日来到，上帝震怒大日子显现的时候能站立得住的人。第一群人，第一节到第八节所记载的，我们再看第七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极，掌管着地上的四风。这事以后，这事是指哪一件事呢？就是指上面六章所说的自然界反常、人人惊慌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以后，上帝就让约翰在异象中看见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极。地的四极就是地的四个角落。当时的人，他们认为地是平面的，地是四方的，所以在地的四个角落有四位天使看守着。这四位天使得着权柄，他可以掌管这个地上的四风。这个四风就是东风、南风、西风、北风。第二节说，这四位天使有权柄伤害地、海和树木，但是有第五位天使出来呼叫那四位天使不可以伤害地、海和树木，就是叫那四位天使不可以让东风、南风、西风、北风吹出那个强暴的风来在地上伤害地上万物，伤害地上的人。但是这第五位天使不是叫这四位天使永远不可以降下灾祸，永远不可以伤害地、伤害海、伤害树木。如果我们往下看，你可以看见这第五位天使叫他们不可伤害只是暂时性的。第三节记载，第五位天使说，等我们在上帝中仆人的额上先盖上了印。那意思就是说，第五位天使要四位天使暂时不叫东南西北吹来暴风来伤害地、伤害海、伤害树木，叫他们暂时不要施行刑法，暂时不要降下灾难，等他们，那第五位天使，等他们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盖上了印，盖上了印以后，这四位天使就可以施行权柄，施行刑法，降下灾难在地上。为什么第五位天使要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盖上印呢？在古代，有钱的人家，他要用家里自己的印盖在他的奴仆的手上或者额上，那就表明这个仆人是属于这个家的，是属于他的。天使在上帝众仆人的额上盖上印，那是表明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是受上帝所保护的。第四节说，这额上被盖印的人一共有14万4千人，这14万4千人就是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在地上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犹太人。犹太人现在硬着心肠，不肯相信耶稣，但是在世界末日， 灾难来临，他们亲眼看见那个灾难，亲眼看到得救的基督徒被提升到空中的时候，他们就懊悔，就悔改，就相信。他们相信是得救了，但是他们不能够被提到空中，他们要留在地上受苦，在地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虽然是在大灾难里边，但是因为他们额上被盖上了印，所以他们受上帝保护。这144,000人在大灾难中得救的犹太基督徒，就是能够在上帝愤怒大日子站立得住的人。第六章问：谁能在上帝愤怒的大日子站立得住呢？第这里给的答案，就是那些额上有盖上上帝印的人，他能够在上帝愤怒的日子里站立得住。第五节到第八节记载，这144,000被盖上上帝印的人，是从以色列12支派中被选出来的。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有13个儿子，后来利未支派奉献给上帝，所以加起来以色列其实有14个支派。但是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只有12支派，还有2个支派到哪里去了？那2个支派是什么支派呢？是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在以色列支派中还有一个但支派，还有以法莲支派。为什么这2个支派不在这以色列12支派里边呢？在圣经记载里，我们看到但支派是12支派当中首先拜偶像的支派，以法莲支派是领导其他9个支派离开耶路撒冷而到撒玛利亚另建立国家的支派，他把以色列国从一个国家分成南国北国2个国家，他造成分裂，他不合一。这2个支派，一支派是犯了拜偶像的罪，一支派是犯了不合意的罪，这2大罪状使这2支派失去了末世见证人的资格，使他们的名字不记录在以色列。我们都曾经在报章上看到那参加世界运动会的赛跑冠军，后来这个冠军被发现服了被禁止的药物，他冠军的头衔就失去了。我们也曾经在报章上看到那参加世界选美、参加环球小姐竞赛的人，后来被发现触犯规则，犯了规则，他们就失去了竞选的资格。弟兄姐妹，有什么隐藏的罪会使我们失去基督见证人的资格？有什么隐藏的罪会使我们在天使呼叫人的名字，要到天上与主相会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不在其中？但支派犯了拜偶像的罪，以法莲支派犯了不合意的罪，使他们丧失末世见证人的资格，是给我们打一个很大的警惕。第7章提到还有第二群的人，这第二群的人也是在上帝震怒的日子站立得住的人。9节到17节就是记载这第二群的人。这段经文说，这一大群的人多到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太多了。他们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那表示是他们从世界各地来的。这一大群的人要站在上帝宝座前和羊羔的面前，你注意圣经说他们身穿白袍。我们解释过身穿白袍是什么意思，那是表示他们已经得到羊羔的血洁净了，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手拿棕树枝，犹太人的观念中棕树枝是代表兴旺和得胜。这一大群穿白袍的人手拿棕树枝，那是表示他们是喜乐的， 他们是得胜的。这一大群的基督徒是指前面我们所说的那144,000的犹太基督徒吗？或者这一大群的基督徒是指我们现在我们这一帮基督徒呢？如果说这一大群的基督徒是指144,000个犹太基督徒，那么圣经为什么要先写有第一群的基督徒是144,000人，然后这事以后又叫约翰看到另外一群的人是穿白袍手拿中士之的人呢？既然有所谓第一群跟第二群，那表明是这两群是不相同的，这两群是有分别的，所以这第二群的人肯定不是第一群的人。这第二群身穿白袍手拿中士之的人绝对不是那144,000在大乱期间得救的犹太基督徒。那么这一群人是会不会是指我们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被提到空中，但是我们是要真正相信耶稣基督，被羊羔的血所洁净的，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在空中相会，所以我们不用受世上的大灾难。你往下读那些经文，你可以看到这些身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的人，他们要在大灾难中受苦，在大灾难中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那身穿白袍的人也绝对不是我们，因为他们要在大灾难中，我们不需要，那不是我们。究竟这一大群多得数不过来身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的基督徒是谁呢？接下来的经文13节到17节记载约翰与长老的对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我们看到这第二群的人是谁。我们看13节和14节，第13节和14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们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一位长老问约翰，这些穿白袍的是谁呢？一位长老知道答案，他这样向约翰发问是要把他已经知道的答案来告诉约翰，所以他接下来就对约翰说，那些穿白袍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既然说他是从大患难中出来，又说他的衣袍已经被羊羔的血洗洁白，那很清楚他们是在大难期间，在大难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刚才说过，那些人穿白袍的人不是144,000的犹太基督徒，虽然那些犹太基督徒也是在大难期间得救的，这些穿白袍的人也不是我们。那这些人是谁？我们是在大难还这个大灾难还没有来临就信主得救的基督徒。144,000的犹太人是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最早在大灾难期间最早信主得救的基督徒。那些穿白袍的人是在144,000犹太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听到福音悔改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你听清楚了没有？我们是大灾难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信主得救的基督徒，那144,000的犹太基督徒是在大灾难期间悔改信主得救的基督徒。那些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的人是听见了这些144,000犹太基督徒的见证而信主的基督徒。这三个不同时期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只有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临之前就信主的基督徒不用受大灾难的刑罚， 那些在大灾难信主的基督徒，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不管是早一点相信或者晚一些的时候才相信，都要在大灾难中受刑罚，在大难中大灾难中受苦。请问，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在这三个不同时期信主得救的基督徒当中，我们是属于哪一个时期的？我们是世界末日还没有到，大灾难还没有来就信主的基督徒，或者是要等到灾难临头痛苦产生才肯信主悔改才得救的基督徒呢？在接下来，长老告诉约翰，那些穿白袍的人虽然要受大灾难的痛苦，但上帝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有福气给他们。第十五节上半节记载，他们可以在上帝宝座前日夜的在圣所里侍奉上帝。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圣经，谁可以在上帝的圣所里边日夜侍奉上帝？谁可以在上帝的圣所里边日夜侍奉上帝？利未人和祭司。利未人跟祭司，他们可以日夜在圣所里边侍奉上帝。这些穿白袍的人，以前他们在世俗里边日夜侍奉世界，日夜侍奉马门，日夜侍奉金钱。现在他们遇到了大灾难，领悟到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们的态度就完全改变过来。以前日夜侍奉世界，日夜在世界里面，现在日夜在上帝的圣所里侍奉上帝。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得了癌症，要接受电疗化疗。在相当长的一段疗程中，她头发掉了，几乎光头。她不断地减轻体重，本来很丰满的她，瘦得看到的人都为她可怜。她受尽煎熬，她在病中说，以后我不要再日夜劳累，我要多休息，我要找一些时间去神学院上课，充实自己，我要侍奉上帝，我要为主做工。弟兄姐妹，人经历过患难，人的生命才有深度，人才会看见日夜在上帝圣所里面侍奉是有意义的，是有福气的，是宝贵的。第十五节下半节记载，那些人坐在宝座上的要展开帐幕覆庇他们。坐在宝座上的是上帝，上帝要展开帐幕覆庇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经文吕正中这样翻译，坐在宝座上的荣现必覆庇他们。荣现是荣耀的显现，意思就是上帝要荣耀显现来保护看顾他们。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上帝要亲自庇护他们，也有英文圣经翻译为上帝要用他的同在来护庇他们。所以从这些的翻译你可以看到圣经原文，那上帝展开帐幕覆庇他们原文的意思含义，上帝要和他们同在保护看顾他们，上帝临在，上帝的荣光就显现。出埃及记四十章记载，摩西造好了会幕，在会幕里边有月柜，那是表示上帝的同在，上帝同在，所以那个会幕有上帝的荣光显现。历代志下第七章记载，所罗门王造好了圣殿以后，在他奉献圣殿的时候，那圣殿里边有上帝的月柜，上帝的月柜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有上帝同在，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圣殿。 那些穿白袍的人日夜在圣所里边侍奉上帝，上帝就用他的同在覆庇他们，上帝同在，上帝的荣光就显现。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我们忠心的为上帝做工，我们会看到上帝会用他的同在使我们的工作显出上帝的荣光。我们如果忠心的完全摆上的，真正一个爱主耶稣基督的心，一个爱上帝的心，忠心的为上帝做工，上帝要用他的同在在我们的工作上显出他自己的荣光。第三，十六节和十七节记载，那些穿白袍手拿棕树枝的人必不再饿，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的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有羊羔做他们的牧者。肉体才会饥饿，才会干渴，才会害怕太阳和一切的炎热的伤害。上帝要将那些穿白袍的人的肉体拯救出来，使他们不再受肉体的限制，而且有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牧者，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所以这批人就不再饿，不再渴，不再怕太阳和一切炎热的伤害。第四，十七节幕后记载，上帝必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意思就是上帝使他们不再有任何的悲伤，任何的痛苦，他们脸上有笑容，心里有平安，他们日夜在上帝圣所里敬拜赞美上帝。弟兄姐妹，没有一样悲伤是上帝不能安慰的，没有一样苦难是上帝不能拯救的，没有一个人的眼泪是上帝擦不干的。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宝座前，让他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些穿白袍的人起初不信耶稣，不要耶稣，大灾难临到他们才肯相信，所以他们要受苦。虽然这样，上帝还是因为他们最后肯相信，就施恩怜悯赐福气给他们。诸位，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只要我们肯相信他，我们肯再回来热心的爱他，肯再回来真诚的敬拜他，他会赐福气给我们，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一同翻开谱前颂赞593首，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歌的歌词，愿这首歌词成为我们对上帝的回应。让我们回来，回到上帝的面前，相信他，爱他，敬拜他，他要抹干我们一切的眼泪，让我们脸上再有笑容，心里再有平安，让我们再看见他慈爱的面容。593首，第一节这样说：在我主的面前，我灵甚喜乐，在患难中有主相帮，是白昼的安慰，是黑夜的歌，是我一切救拯盼望。我亲爱的牧人何处聚群羊，在慈爱芳草地牧养，为何我仍在死荫幽谷涕叹，旷野是群独自彷徨。弟兄姐妹，你是这样的情况吗？为何不回来？为何离你流浪，仍依然顾我？旷野呼号，求食无门，仇敌见我忧伤，将幸灾乐祸，笑我哭泣，失散灵魂。亲爱救主，重入你光彩的脸，苏醒我灵，安慰世难，以甜蜜记号表明赦罪恩典，带喜乐进我寂寞心田。他观看千千万万天使欢呼，受造群生听他吩咐，他发言，我主声音充满万古，天唱地和，赞美上主。我们用这首诗歌回应我们的主，回到他面前，再爱他，再跟随他， 紧紧地跟随他。